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真的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哈，完成了一件。
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重要到一个程度，他都把这两场雨，他是专门有名字来命名。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学习非常的愉快。今天我们又愉快的迎来了我们的学智弟兄，我们先跟学智弟兄打声招呼，学智你好。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学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又要来到了古代啊，来穿越几千年的风沙哦，我们来到古代。上次学智带来了关于古代近东那个地区的异神信仰的一些状况哈，包括我们看到了异神信仰的这种重要性和明确性。上帝在一个蛮荒之地，或者说在一片荒芜之地，拣选了亚伯拉罕，使他有一个家，并且使这个家慢慢的成为一个支派，成为一个民族，展开了上帝对人类救赎历史的这段旅程。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真的就是史诗般的哦救赎历史。那我们回到上帝展开救恩的地方，就是古代近东地区，也就是所谓的肥沃的新月地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那儿，但是呢，我想肯定有上帝最奇妙的和我们今天想来非常神奇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就请学智弟兄继续带我们来展开这趟旅程。学智。
好，谢谢 Helen。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肥沃的弯月形地带的这个南半段哈，就是以色列今天所处的这个地段，他们的自然条件，我们从他们的自然条件来看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演进的，在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自然条件下面，在这一片地区也是跟我们所熟知的哈中国的这个自然条件来讲哈，这个气候带的角度来讲是很类似，就是是处在这个亚热带的气候影响底下的。但是地中海地区的亚热带气候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的亚热带气候有所不同。
对，
中国的亚热带气候是比较四季分明的，而且因为有夏季有季风的影响，南方在夏季的降水是非常大的，是全年降水最多的时候。
对，有湿热哈。
对，非常湿热的一个情形。但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它虽然是处在亚热带地区，但是它在地中海的东岸，它的这个情形正好是和中国是相当于是反过来，它是有一个非常干旱的很长的炎热的夏天，然后相对来讲有一个比较潮湿的温暖的一个冬天，所以它基本上是冬夏两季，或者是干湿两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哦，就是说在以色列那个地区实际上一年没有四季，只有两季。
对，主要是两季，
主要是两季。对，
你一定要说有秋天春天的话，实际上它的过渡很快，有点类似像加拿大，你就是看到春天来了，它很快树已经长成夏天了。
对，
你知道秋天也是落叶了，很快进入冬天了，就是它春秋是比较短的那个两个季节，而不是说非常分明的季节。这个是以色列他们的这个情形，所以他们的这个动植物的这个生存条件和中国也差别是很大。那就是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就是在他们当时农耕社会里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环境，对他们的一些影响。那就是在这个圣经时代，当时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比如像后来联合王国，就是大卫之前，比如像扫罗他们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联合王国，然后到了所罗门之后呢，这个联合王国就分裂了，就成为南北两国。那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就是因为南国相对来讲，他的这个国王居多的是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是蒙耶和华赐福的。 那北国呢就是没有一个好王，基本上都是这个耶和华所咒诅的，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南国条件会好一些，好过北国的条件，但是你从自然条件来讲实际上是正好反过来。就是自然条件来讲是北国的自然条件更好，因为什么呢，就是北国是处在更潮湿降水量更大的地方，它是和相当于是北方，就是它有山脉的阻挡哈，就地中海的气流这个遇到山脉它的降水就比较大，就是
黑门山是不是，
对对，就黑门山这个就是遇到这些它就有降水，那从北往南降水是在逐渐的递减。如果把以色列这块土地你看成是一个长方形来讲，当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长方形，但是你如果看成长方形，你可以讲是南北比如像500公里，东西只有40公里。那这样的情形。
好狭长啊。
对啊，这500公里的这个长度里面，北方的降水它可以最多可以降到1500毫米年降水量。那南方呢就很少，就可以最少的时候就是25毫米左右，就很少。
很少，差别大，
差别非常的大，所以南方从农作的情形来讲，南方是相对差的，就是农业生产力是相对弱的。这个北方是更好的，所以实际上从北国来讲，它的经济一向是强国南国的。而且北国因为经济强国南国，它是军事力量来讲，经常是强过南国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读到这些，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大概的知道，就是北国在大多数的时候它的实力是强过南国。只是南国就是说有真的是有神的看顾，所以它的存留反而是超过了北国。
对，
而且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北国再往北的这些民族那就更强大，所谓的就是亚门啊亚兰啊这个亚述啊巴比伦啊，他们更强大，他们要来到这片地方首先的是要经过北国，所以北国一般遭受入侵的是多过南国。所以南国相当于是以北国作为一个屏障，那北国最后灭亡了之后就是南国这个屏障没有了，最后南国也是就是在100多年之后也就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的一个就是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北方呢是比如像我们所知道的耶稣所生长的这个加利利地区啊，还有这个北国的首都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它是一片山地，但是它不是那种高山。还有犹大也是这种丘陵地山地。耶路撒冷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高山上面。那耶路撒冷再往南呢就是所谓的叫以色列的南地。南地就基本上非常的干旱，所以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办法有农作物的生长，就是牧放牛羊的地方。
我就问一下，你说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形啊，它到底是丘陵地带还是山林地带呀？
它基本上来讲是从东西来讲哈，它又分了几块。当然最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是一个平原哈，就是沿海的平原。这个平原不属于以色列，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哈，当时属于所谓的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他们也不是迦南当地人，他们也是从希腊那些岛上面从海路过来的。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来到了这片地方。他们到达了这片地方的时候，正好是几个大的帝国比较衰落的时候，就是埃及啊亚述啊还有赫人的这个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大的帝国都比较衰落的时候，所以腓力士人当时来了以后，他们带进了先进的这个相当于铁器，就是铁器是腓力士人带到这片地区的，开始了铁器的文明。所以当时以色列人，
这个好像是在圣经撒母耳记上面记载了。
撒母耳记上面有记载这一段时间，就以色列人的怎么讲，从文明的角度，从这个生产力的角度是远远落后于腓力士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只会用这个铜，他不会用铁。那铁比铜就是坚韧的多，那作为武器来讲铁比铜也厉害的多。那作为农作这个生产的工具哈，比如像你要用犁啊用锄啊锄头啊，这些你是要用铲子呀用斧子啊，当然你用铁的要比用铜的那个生产力要高很多。
对，
所以当时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就是基本上腓力斯人他们所占的是最好的一片地方。
嗯，
那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你讲的这个丘陵地了哈、
哦。
那进入到丘陵地之后，中间还有一段也是一个狭长的这种山谷地。
嗯嗯，
然后过了这山谷地就进入到耶路撒冷这样的就是山、
嗯、
就耶路撒冷，所以非常难以攻打、
哦、
就是因为它基本上西边东边、嗯、南边就是都是那种很深的这个就是说峡谷，那种悬崖峭壁一样、
哦、
那进攻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嗯、
所以就只有北边可以就是说打过来，北边相对来讲、
嗯、
因为就是在三脊线上面，就是从北边过来的时候、
嗯、
就是说大家同样处在一个高度上来讲，所以北边是他们要重点防守的地方、
嗯、
这就是、
哦、
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再往东又是进入到一个谷地，就是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死海、
哦、
死海就是完全在地这个海拔以下、
嗯、
差不多要海拔以下400米左右，就很低了，那就是耶利哥啊都是在处在这种、
嗯、
就是说已经是低于海平面的这个情况、
嗯、
然后再往东就是过了这个死海以后、
嗯、
又进入到一片高原，就是所谓的就是约旦河外这片、
哦、
约旦河外这片的话就是当时的亚门啊摩押人他们所在的地方、
嗯，
所以基本上它的是从西往东是有这么几个分割、
嗯、
那从北往南呢就是说是相对来讲交通上是比较容易走的，那就是从、
嗯、
地中海沿岸的这个沿海平原上面是有一条大道，就是从亚述、
嗯、
从巴比伦那边有一条所谓的他们叫国王大
道，
王
道是吧？
对，王道，对，就是能直接到埃及去、
嗯、
另外一条道就是从约旦河东的所谓的外约旦这个地方、
嗯、
它也有一条道，所以这两条道是、
嗯、
就是贸易的主要的干道、
嗯、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嗯、
所谓的后来这个马其顿就是当时约西亚就是从事宗教改革的约西亚、
嗯、
那个南国的国王、
嗯、
后来就在那个地方他因为要拦阻、埃及法老去打这个亚述那边就是打巴比伦的时候、
嗯、
他就是死在那个马其顿、
嗯，
所以后来就是启示录、嗯、大家也就很知道，就是说最后是马其顿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大的战争、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在处在这些要道上。
嗯嗯，
所
以、这个、那个王道也就是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本来说十多天就能走到的那条大道、
嗯、
是吧？
对，没错、
嗯、但神没有让他们
走。
对
对，因为那条道也是大家是必争之地嘛，就是农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
嗯、
所以就是说也是城邦会筑这种堡垒要塞
啊
对，就是很厉害、
嗯、
军事上也都非常强，就埃及在统治这片地方的时候、
嗯、
他们是在各个主要的关口他都是设重兵把守，
嗯 嗯，
所以这些地方确实你是不容易就是直接走的，而且当时的埃及的这个就是根据现在能拿到的文献的记载，就是所有走在这条路上的这个进进出出的情形埃及都是有记录，就是他会书面记下来，就是这条路上比方有谁进有谁出他都有书面的东西，所以他们是看守的很牢的，因为这个是贸易必经之地。
对对对
对，
所以神是让他们走了这个旷野，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真的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哈，完成了一件。
对，而且因为也是要让他们去西乃山，因为要在西乃山要颁这个律法嘛，要跟他们立约，
嗯，
所以他们首先的目的也是要离开那条王道，要去到西乃山。
嗯嗯嗯。
所以，当然到了西乃山以后发生的事情，那就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想法了。当时他们就如果拿到了这个律法，然后他们又有这个勇气哈，派了这个十二个探子进了迦南地、
嗯、
然后他们有勇气说神与我们同在，谁能拦阻我们呢哈、
嗯、
如果他有这个勇气他直接就确实能够打进去了、
嗯、
但是他没有，他凭着人的眼见说哎，不可能啊，他们比我们强太多了，
对，
就跟一开始他们不走王道的情形是一样的哈，就是觉得哇敌人太强大，所以最后就让他们绕。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所以就
要训练他们，其实也有，
所以就回到这个气候的条件来讲，就是北方的降雨相对南方要多，而且有一个条件跟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不一样的，就是以色列的地表水常常是不是终年有这个地表水，而且地表水是不能够完全补足那个降水不足的情形，所以这个跟亚述啊跟巴比伦不一样，就是
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
就是碰到有一些年份，比如像它降水哈，这降水因为它每年是有变化的嘛，有些年比如像降水量就是变小了，那农作物的生长它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水作为条件，那就是如果你有丰富的地表水哈，那你就靠地表水灌溉就可以，就像巴比伦一样，巴比伦它有很好的人工的水利的这种体系哈，那个水系很发达，你就可以靠人工灌溉它就没问题。像亚述呢，它是靠这个高山融雪，它相对来讲就受一些自然条件的影响。那以色列呢，就受影响非常大，就是所以这个时候也就看出来，神经常在历史上会讲，就是说我赐福你，就是让天降雨给你。对，我降灾给你，就是天闭塞不降雨。对，
怪不得
这个就是所以就是像这个以利亚，他不是祷告这三年半不降水。这个对北国来讲就很惨，你知道，三年半不降水，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地表水作为补充来补这个三年半。那不降水意味着就没有农作物的丰收。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是基本上要靠天吃饭，所以也就是讲出来为什么在这片地方所谓的这个巴力神是很受人欢迎的，因为巴力神就是迦南人的神，他们认为巴力神就是一个带来丰富肥沃的一个农业神，就是你拜他你就农业有收成，有好的收成，所以这个以利亚和这个巴力神的这些先知们斗法也是在这一点，就是我们来讲就是到底谁是在掌管农业上最重要的这个雨水，到底是你们的巴力还是我们的神，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能看出来背后的这个就是说农业对于当时来讲非常重要，当然就是说要有这个好的农业，就是降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点明白，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经常说天气哈，神经常用他们最关注的，比如说雨水啊、灌溉呀、这个生长的这些农作物啊，来给他们，对，来告诉他们，你们若违背神的旨意，我就会让天不降雨啊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些人有时候觉得哈，好像为什么老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呢？哦，原来是跟他们是息息相关的，
对，
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讲。
因为对我们今天的人，因为大多数人不是靠农业为生的，基本上降不降水哈，就跟你自己出去玩方不方便有关系，跟你这个生死没有什么关键。
对，
但对他们来讲，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在以色列来讲，这个降水对他们来讲很重要，而且就是有两场雨很重要。那一场就是秋雨哈。就是秋雨基本上是每年的十月份左右，就是预告的这个夏季正式结束，干旱。燥热的夏季结束了，那就有这么一场大的降水。降水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要耕作了，就是要耕种、撒种，这些工作就是在这个秋雨之后，所以这场秋雨就很重要。另外一场就是春雨，春雨差不多在每年的四月份左右，这个春雨就是在农作物最后要成熟之前要灌浆的时候降下的一场雨，所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重要到一个程度，他都把这两场雨他是专门有名字来命名的，就不像我们只是说时间上啊，早和晚，或者是秋天和春天，他不是，他是有专门的名字来讲这两场雨。当然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直接把他那个名字翻译出来，所以大家就不知道实际上以色列人是给这些有专门的名字。秋雨呢，它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它叫 Yore， 然后春雨呢它就Malkosh， 所以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它都不是讲 early rain 或者是 late rain 或者是 fall rain 或者 spring rain， 它都是讲 Yore Malkosh， 就是看得出来他们很重视很重视 这个降雨、嗯、而且这个雨季来了以后基本上是降雨逐步逐步的在增多，然后到了雨季中间的时候、
嗯、
降雨又开始减少，
嗯，
就是到了四月之后基本上就是进入到旱季了，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降水，
嗯，
所以这个是以色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形。所以你去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基本上也是选在它的那个雨季到来之前，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十月份啊、
嗯、
去应该都是没有问题、嗯、但是你比如说弄到过圣诞节啊或者是过中国的农历新年啊、
嗯、
那些可能就是你会遇到降水比较多、
嗯、
但是这个降水比较多一方面就是说出行不太方便，但是也有、
嗯、
也有人就专门选这种季节去是因为相对便宜一些
是
对他会碰到这样的。所以我就再讲讲就是跟这个相关的这些节期上的这些问题啊，就是、
嗯
以色列有这样很分明的这种干湿两季呢，就是带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树林哈，就是整个年轮是有很清晰的，就是雨季就是年轮比较宽，这个到旱季的就是年轮很窄很窄，所以它这个一年一年这个年轮的是非常明显的，可能是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干湿两季不分明的是差别很大。然后专门有气候学家他们去分析这些年轮的变化，他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哪些年份遇到了大旱，然后有哪些年份是降雨丰沛。所以这些也是研究当时历史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完全是从植物来看，因为有些植物它是后来比如像就是完全是沉在水里面，就是比如像在加利利海里面捞到的木头、
嗯、
你把那里面的木头已经死上百年上千年的木头捞出来看它的年轮，然后你通过它的年轮你能知道整个历史时期以色列的历史时期上他们的降水的情形分布是怎么样、
嗯、
所以很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对，所以降水对以色列人来讲很重要很重要。那我就用比方生命记里面读两节经文大家就能知道哈，就是生命记11章的13到14节是这么说、
嗯、
他说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我必按时降下雨水在你们的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新的油。那这个就很明显的哈，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诫命，我就要降雨，然后使你们有五谷有新酒有新油。然后耶利米书的5章23到24节他这么说，他说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转离而去，他们心里并不说、
嗯、
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和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季节。这里面也能知道哈，是我们这位神他按时赐予，
嗯，
然后他为我们定收割的季节，但是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哈、
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儿。所以一年四季里我就可以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不是讲四季，就是整个一年12个月里面农作物的这个就是播种啊到收割的这个情况，也能够结合圣经大家可能就相对有一些认识和了解。
对，
就是从基本上是8月9月的时候呢是收获这个橄榄的季节，这个8、9月份哈是收获橄榄的时候、
嗯、
那到10月份呢就因为有这个秋雨降下来，所以就开始有播种。播种呢以色列最主要的这个农作物就是粮食作物哈、
嗯、
主要的就是小麦和大麦、
嗯、
小麦要求的雨水比较多、
哦、
所以小麦基本上是种在以色列的北方的、
嗯、
就是北国所在的地方是主要种小麦、
嗯、
大麦相对要求的雨水条件比较少，所以它是主要种在南国的、
嗯、
种在南方的，所以跟中国的情况正好是反过来的、
嗯、
中国一般是南方是种稻子，你知道它的这个水要求的比较多、
嗯、
北方是种小麦它的水要求相对少、
嗯、
那以色列人就更缺水，所以它是在北方种小麦，南方它只种大麦。
那它做成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用来
大麦也是以色列人当时也是做大麦饼，他也做，他小麦做饼是细面、
哦、
细面饼、
嗯、
大麦做饼可能就是那种粗面饼，他也用来做、
哦、嗯，
所以他这边在以赛亚书28章23到25节是这么说，他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为撒种而耕地的会不停耕地松土、
嗯、
耙地，它铲平了地面，岂不就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这样就是讲就是当时的那个农业生产的情形啊，就是它要怎么样的按时按季节按照地方的条件来种这些东西，然后等到比如像12月到1月的时候，它就开始要种那种晚秋的作物，基本上是蔬菜类的东西啊，它就要种这些。那等到2月份的时候，它就要开始收割那些牲畜用的那些就是草秸类的东西。那到3月份它就开始收割大麦。大麦是先于小麦先收割哈，就是圣经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就是比方路德记里面讲的，实际上就是取这个麦穗哈，路德拾麦穗的时候是2章23节是这么说，他说，于是路德紧跟着波阿斯的女仆拾取麦穗，直到大麦和小麦收割完毕，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讲出来，实际上是路德捡麦穗捡了挺长一段时间，先捡大麦，你懂吗？他先三月份捡了那些大麦穗，然后接着到四月份他捡那个小麦穗，所以他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两个星期，你知道吧？他可能就一两
个
月，对，他就那样的。所以到四月份就是收这个小麦，然后小麦丰收了以后就需要十一奉献。所以十一奉献基本上在四月份的时候，那到五月六月的时候他们就要收割葡萄，然后到七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收割夏天的这些作物，比如像无花果啊、石榴啊，就这些东西。所以耶利米书40章9到10节他这么说，他说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示巴伺候那些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藏在器皿里，并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镇中。这里面讲夏天的果子，就是指无花果和石榴。但是如果你只读圣经，有的时候因为它只讲夏天的果子，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像亚摩斯书8章1到2节他就是这么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哪，有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一筐夏天的果子。所以他并没有告诉你他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必须有圣经以外的一些知识能告诉你啊，实际上他是讲无花果，他是讲石榴。
好，那真是学智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以色列的主要是农作物啊，这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对于我们这些石子不沾泥巴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遥远，但是呢真的是神怜悯，我觉得怜悯每个世代的人，在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技术啊这些都是很贫乏的时代，神仍然要养活以色列人啊，要让他们把救恩传承下来，实在是极大的恩典。那关于以色列的地理啊气候我们还没讲完，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学智继续给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谢谢学智，再见。
好，谢谢 Helen， 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
良友电台2022年广播主题曲成长的领悟，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